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冬奥会开幕式的当天晚上呢，北京保安在众目睽睽之下呢，推搡、驱赶正在连线直播的来自欧洲的河南公共电台 NOS 驻北京记者邓达斯。这个新闻事件呢，引爆全网炸锅之后呢，国际奥委会在第二天呢，紧急出来表示呢，这是一起不幸和孤立事件。尽管北京当局呢和国际奥委会发誓保证外国媒体的自由发言，舆论仍然担忧呢，在冬奥会期间呢，外国媒体是否能在中国境内自由地开展工作？外国媒体记者在冬奥会期间究竟享有什么样的待遇呢？美国新闻网《野兽日报》说，这段录像是外国媒体在中国遭遇的痛苦的说明。相对于进入奥运闭环泡泡的外国记者，这些年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2020年以来，许多外国驻华记者呢，离开了他们眼中的新闻报道的地狱，转驻天堂台湾去工作。今天的中国呢？是否还需要来自西方的第三只眼睛呢？报道中国事件呢？又如何呢？借助第三只眼来了解今日的大陆中国？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请他们一起来分享对以上话题的看法。第一位呢，来自纽约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生您好。
你好，小平兄好啊，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来自香港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你好。
小平好，魏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这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啊，魏先生，我们都看到了啊，在这个电视机前看到这个欧洲的这位记者啊，在中国呢被戴着红袖章的人啊驱赶啊。而且呢，观众都非常的关注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是不是证明了此前人们一直担心的奥运会期间呢，这个媒体报道的自由值得担忧这样一个问题？魏先生，
是的，对这个先跟大家先拜个年啊，没有错，我们都看到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在海外如果在看，不管是直接看视频看，都会觉得很诧异。那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国际奥委会最后这个说明是不痛不痒的，说是一个个别事件，一个孤立事件。那即使如此，还是没有听到他到底解释这个孤立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位热心的这个朝阳群众，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他是一个义工，他是一个志愿工作者。那他凭什么原因来决定啊？现在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任何一个人只要戴上红臂章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阻止外国记者，或只要你看不顺眼的人在那边讲话，你都可以阻止他。那这个东西是应该谁来负责？是谁来要核定这样子的一个认定呢？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事件的话，那么每天都有三四起孤立事件的话，那证明说，这个外国媒体在中国，即使在环内啊，受到各种限制之内，还要想要继续报道这个奥运的话，那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说，你这个内容还没有报之前就被人家核了之后就删掉。所以这个对于外国媒体来讲，实际要报道这个奥运的事情，这个我们都这个都不几乎不太可能的，更不要说是其他以外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即使这个国际奥委会跟各国之间都已经达成协议的话，但显在这个执行上的时候，我们看得出来，国际奥委会一点能力都没有。那相对的来讲的话，那么在海外啊，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在这个例子上，就荷兰的观众就丧失了对这个奥运了解的第一手机会。
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呢，啊，是否有矛盾之处？那么，中国官媒呢说，这个外国记者进入了2月3号就宣布的一个管制区。可是呢，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发言人呢说呢，我觉得有人太热心了，在某个意义上呢，也批评北京的这些啊戴着红袖章的人的这个做法。那么，季先生，你怎么看出这里面的这种细微的差距呢？
其实我是觉得啊，如果从这些小的事情上看呢，永远看不出一个道道来。就是刚才那个小平你在问那个魏先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就 不是舆论担忧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讲客气一点，是西方社会对现在的中国不了解，或者不客气的说是对当今中国的无知。为什么呢？大家还以为中国已经是融入到世界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制，我觉得这是错了。中国仍然处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只需要世界对他的欢呼，对他的拥抱，对吧？容不得任何的批评声音，对吧？容不得任何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这种声音，那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都持抗拒态度。那所以会在画面当中看到，明知他是电视台在采访，哎，那个不是不配合的问题，他就是阻拦你，对吧？那个这个已经成为中国这个黑白分明的一个价值观了。对西方的记者，那就是要阻拦，那甚至这个是好像是水火不容的，就认为有了这个刻板印象，你西方社会就记者就是在那个找我们查的，那那个这个报道就是那个在挖我们短处的。实际上不仅是媒体，任何领域啊都差不多是这样。那政治别说了，文化、体育等等。那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回到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这种年代，他对世界他没有悬念，对吧？他只希望世界是顺着他的念想来走的。那这个是这么大一个背景下，那即使出了这个状况，即使奥委会有他的一种说法和说辞，他把它归纳成为是一种个别事件，对吧？即使是这样的个别事件，中国的媒体、中国的这个官方还会认为是你媒体不对，对吧？那个，所以这个我讲，这是一个大环境，不是一个个别，或者说就是在奥运会上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整个这个中国本身他就不承认这种普世价值，他跟世界现在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好像是处于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但不能够接轨的。那无法接轨的，你说他是如果是在一个本来规定不能够拍摄、不能够采访的地域，那你带红袖章的人直接上去就应该来讲，按照规定你不能在这里采访。他不是，他是说走了走了走了，就好像驱赶一般群众，要让大家不能在这里停留啊、这样的一种态度，完全是一种这种漠视你正在工作，对吧？这个对你不尊重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如果说是尊重的，他就跟你打招呼，这里是按照规定不能采访，那你现在是违反规定，那你是工作郑重其事的。所以他根本不是像你刚才讲那个环球时报说的他是在违反规定在做采访，他就是不允许你在奥运会以外的地方，对吧？只能在泡泡里面工作，泡泡以外他就不让你采访。本身是一个这样的一种那个啊，已经这个黑白分明的一种价值观使然。小平，
这个邓达斯先生啊，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又在推特上说啊，他说这个不是单一事件啊，数周来我和我的外国同事一样啊，因为报道奥运而被中国的警察妨碍和中断的这种采访的事情呢，发生了好几起啊，所以这个奥委会在这个事情上啊，真的有点就是说啊，好像大事化小的样子。但是呢，刚才季先生说啊，这个中国对啊世界，他只需要你去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好的一面，不喜欢你有批评的这个声音。但是呢，他给人造成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国际奥委会说的啊，他说我们跟中国方面的主办方啊达成了一个合同，允许每个参与者包括运动员和媒体在这个环闭环泡泡以内自由发言，所以他给人有一种啊报道采访的某种许可。那么会不会可以拿这个来要求中国政府呢提供他们答应的这些东西呢？季先生，
刚才你就讲了，你要在这个泡泡以内，泡泡以内你是采，他就认为你是采访冬奥会的，泡泡以外跟冬奥会没关系，对吧？所以你看他这个有个前提， 我给你自由采访，是吧？我给你自由采访的这个空间，那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气泡，对吧？环闭的气
泡泡
当中，
叫闭环泡泡。
对，就是你只能就这个奥运来采访。
嗯，
这个泡泡以外，他可能认为都不是奥运。那其实这个鸟巢就在泡泡以外的嘛，对吧？开幕式就在泡泡以外的嘛。那完全这个你这个外国记者，我为了采访鸟巢，我都应该以鸟巢做背景，都可以讲一些话的嘛，对吧？那么这个就变成有一种空间。那么但是这种空间对下面那些执勤者，对吧？还不是执法者，执勤者他就是不管一刀切，你在泡泡以外的记者我都不想看到你，对吧？都要驱赶你。所以我是这么理解，所以他是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举动。
那很显然了，这次冬季奥运会的这个报道呢，它保障的这个报道自由呢，等于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了啊。一个是闭环泡泡一类的报道的自由，另外一个呢是闭环泡泡之外的这个报道的问题。那么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方面呢答应呢，就是说闭环泡泡以内的这个自由我给你保障。那么魏先生，我想请问你啊，这个媒体报道自由是不是在这样一种闭环内闭环外的这种区分之下就被给阉割了呢？
对啊，现在这一次事情来讲，我这一定是看是国际奥委会跟中国政府达什么协议。所以任何事情，你不管运动员受伤也好，或者是里头出现任何事情的话，这个所要交涉的主体是国际奥委会去跟中国政府交涉，所以实际什么事情都回到国际奥委会里头。所以如果今天是在环内有这些举措，不管是对是好是正确不正确，是由国际奥委会来负责的。所以这一次荷兰应该要向国际奥，他当然只能向这个国际奥委会去抗议了。中国政府不会理他，因为这个事情中共说了我不管了，这个事情在环内全部是你国际奥委会来负责，我负责提供是地主国所进的一些这个住宿啊、交通这些的事情，所以你当然可以分得出来这个差别。那么至于环外的事情，那根本就是回到中国政府本身，他平常怎么样对驻这个驻华记者，他就怎么样对驻华记者。你的采访如果没有经过事先许可，你没有经过事先了解的话，是不允许的。那这个就是两刀切的。那么这是环内能报道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您看到外国媒体就在环内里头，除了报道这个赛事，就是规规矩矩报道这个比赛的进行，谁得牌这个情况之外，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所能看的就是抱怨说这个被这个隔离太久了、啊、什么这些事情。对于中国的介绍，完全不知道，完全不可能知道为什么。所以现在他们在里头，在环里头看这个，所有都看视频，看对视频的介绍，那都是大外宣其中的是一环，那有什么好写的呢？无从写起，没有什么好写的。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是说国际奥委会在这一次也许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去跟中国政府做了某种魔鬼协定，这个魔鬼协定大家反正你就得做就是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出了问题你国际奥委会来解决。所以基本上各方面啊，环内环外已经大了，做了很大的限制了。所以这个媒体今天所做的事情，这个真正要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真正想要报道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报道到的。
对啊，今日美国的这个记者呢，他是关在这个闭环泡泡以内啊。他这么写啊：你被限制在酒店、比赛场地和媒体之间穿行，所以呢，即使我们现在身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呢，你还是没能进入中国。我们不能在公共街道上行走，或者去公共商店。在这就是乘坐一辆大巴走进酒店的感觉啊！这是他去现场采访啊。这个记者名字叫 Sandy Huber 啊。这是这个闭环泡泡以内。那么闭环泡泡以外呢？我给观众提供三个例子，最后再请我们季先生来品评一下。啊，这是这个驻外记者协会呢，在1月31号发布的一个啊媒体自由报告里面提到的三个啊驻京外国记者采访报道冬奥会情况的例子啊。一个呢是这个全球新闻专线采访的欧洲记者，他说呢，我在我们封设外的一条公共街道上对行人做关于冬奥会的简短的采访，突然冒出两名不明身份的便衣警察，对我进行拍摄阻扰 啊，他们声称需要授权，因为我们在私人的地块。很快，我的中国制片人呢被这两个便衣警察限制了行动自由。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位河南报刊记者，他说呢，但凡要求采访冬奥会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呢，都要得到许可啊，要我们得到中国体育协会的许可。我查了一下，可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啊，他英文翻成 CSA， 嗯。但是呢 ,CSA 没有给予任何许可，所以实际上啊，所有对中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采访都被禁止了。这是第二 case。第三 case 呢，一位广播记者，他说呢，我在一篇报道中呢提到了基于人权的理由呢抵制冬奥会的问题。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官员呢因此对我咆哮并批评我啊，这是闭环内和闭环外的记者的谈的这一次奥运会的采访报道的自由的问题。听到这些案件，季先生，你在中国进行了很多采访，你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基本上这个作为一个记者啊，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新闻背景下，几乎是做不了什么新闻的，就很难做什么新闻。就是很难做可以让世界关注关心的新闻啊，记者做新闻就是要做一些热点，做一些可以让大家关心和关注的这个热点。但是那个作为中国的他的这个价值判断是，不是你要不要关心我，而是我希望你关心什么，我就让你去报道什么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这个新闻价值观，对吧？我想要让你知道的和你们想知道的，我不在我的兴趣当中，所以基本上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是很难做这个做新闻采访的，做出比较好的这个故事。那么往往就是这样。其实我最近写过文章，就是那个。中国啊，往往是在讲好中国的故事，但是那个这一次为什么奥运的开幕式，它的评价要比中国的这个春晚，连中国老百姓看了都觉得要好得多。那我就发现，那个春晚啊，它的故事是讲给中国老百姓听的，所以它要追求政治正确，啊，它要。追求它的宣传效果、教育效果，但是这一次奥运的开幕式，他要讲给世界听，讲给世界听，而不是讲给世界听中国的故事，是讲给世界听世界的故事。那么这个出发点完全就不一样，那他不是要这个世界来认同中国、拥抱中国，而是站在中国搭起的国际舞台。来讲一个世界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张艺谋策划的，我就看到了很多，就是让中国要融入到世界当中去的这么一个点。那么这个就也让我意识到，中国只有开放，它才能被世界接受。像我看到日本的报道也是，这一次中国的冬奥开幕式，整个过程，对吧？那个它的主题。是空灵和浪漫，空灵和浪漫是只有两个字，就是自由。有自由，你才能够做到空灵和浪漫。那这是张艺谋的一个想法和主题。那么日本那边的反应就是比日本的奥运会要好了很多，对吧？那个所以你可以让世界接受，你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开放的社会，那么你才能被世界认同和接受。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回到新闻采访，不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开放的一个新闻背景，那一定是遭到世界新闻界或者说读者观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对声。小兵，
这个开放呢，你不能体现在张艺谋导演的这个豪华的开幕式之中啊，因为这个记者的这个待遇啊，自由的发言和报道呢，实际上就是开放的一个指标。但是呢， 从这位记者的遭遇来看呢，这个今日啊，美国的这个《野兽日报》，这是美国的一家啊新闻网，他就说呢，这能够像是外国媒体在中国遭遇的痛苦的说明啊，实际上就把这个一肚子委屈通过这个事情呢，都给倒出来了。另外一个呢，日本产经啊新闻台北支局长呢啊石坂明夫呢披露呢，因为有很多这个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退到台湾的这些记者，他都有接触。他说这记者告诉他呢，啊，从北京到台北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从地狱到天堂啊。所以说北京的这个舆论环境啊，被这些记者形容为地狱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刚才季先生也谈到，几乎做不了什么新闻，那么就有一些记者转到了这个台北去啊。那也有些记者呢，等到了这个噩梦啊，就像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位记者，他说你要在中国留着待着的话，你可能哪天就是噩梦。那么魏先生，中国的这种媒体报道环境真的就是那么可悲吗？这个记者们就没有任何希望吗？魏先生，
对，当然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记者是报道事情、报道事件，如果没有事情、如果没有事件，那我们报道什么呢？那我们就跑，凭我们自己、我们的专业训练。去挖掘去了解被这个看起来一切正常的后面，我跟大家我今天分享一件事情，这个美国这个众议员那个波鲁西这个最近讲话已经提醒了美国的选手，在中国讲话要谨言慎行，你的手机要拿别的手机，带临时手机进去，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在里头惹麻烦，惹什么麻烦？不要讲一些让中国政府下不来台的事情，同时给你自己惹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预期美国可能选手就像美国选手在这个国际奥委上抗议人权、抗议自己的国家、抗议这个黑人事情一样，这次美国选手怎么样？他们事先已经被经过这个所谓 briefing 了，都已经经过这个行前训练了，少讲话 ，keep your mouth shut， 不要说话。为什么呢？你就会引起麻烦。如果引起麻烦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在环内的记者就可以报道了。可是他们敢不敢呢？他们不敢呢、啊。他们不敢，所以环内记者有什么好报道的？没有什么东西好报道的，所以基本上是已经全世界已经因为中共的这样子的可怕的行为，你如果讲话，我就要对你进行裁，知道吗？进行制裁，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讲话。所以从这里来看起来的话，到目前为止，如果中共以前担心还传话，这个包括自己官方都说了，这个传出来说什么呢？说美方在请花钱请别的国家的选手在这个冬奥会上闹事。然后希望这样，然后这个能够达到破坏中冬奥会这个结果。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那媒体在环内可不可以报道？当然可以报道了。但是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不会发生。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选手都已经被他自己国家，包括国际奥委会都已经做过警告了，叫你不要讲话。所以这样子的所谓控制力，这样子是作为人民，不要说媒体了，他这个我们是作为媒体是先报道事情发生，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你报道什么呢？所以这只是就环内来讲，环外的情况当然是更悲惨了，那都更不要说了。你去问很多人，即使你能在这个环外做正常的去访问报道的话，老百姓不愿意说啊，不敢说啊，不敢上镜头啊，为什么会出问题，会出麻烦呢？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是地狱跟天堂之分呢、啊？就是人跟禽兽之分呢、啊，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样一如讲到底，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府用各种方式钳制老百姓。的自由跟思想跟言论，这是基于恐惧，你会惹麻烦，你的家人会惹麻烦，你的单位会惹麻烦，所以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去惹麻烦。所以即使外国记者在这个在中国之内可以有自由采访的时候，没有人敢跟你自由讲话，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其实我们要去报道什么呢？报道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中国要讲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就去报道就是了。那这个不是新闻，这就是一个官方宣传而已。
这个这些年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啊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遭遇的故事啊。BBC 的记者沙磊啊，他到新疆去采访，处处被跟踪啊，最后呢在中国待不住啊，现在搬到台湾去了。然后呢，德国之声的记者呢，在郑州的街头，我们都看到那个被围攻的这个场面。然后呢，有一位记者呢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是螺蛳粉啊，那个呢，因为它的内容也被中国的这个官媒去围攻啊，这样的事件都非常少，啊非常多啊。刚才我们的季先生已经讲了，只有开放才能被世界的接受，但是呢， 我看到美国的这个著名记者啊，这个普利策奖得主啊，张燕，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有点放弃经营与外国媒体的关系了啊，这个观点呢有点让我很惊讶啊，但是呢也是啊值得关注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啊，今天的中国如果你要开放的话，你是否还需要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三只眼睛来看中国？那么这个世界呢啊，是否还需要这个第三只眼呢来帮助报道了解今天这个中国？那么季先生，
那个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但是很明显中国他不觉得需要有第三只眼睛来监视中国，对吧？他的这个逻辑和道理很简单，与其让你做负面报道，不如不需要你的报道。那经济学都讲效益，那我开放安排让你来报道，结果你对外报道的内容不是我想要的，那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那么这样他就这样的买卖他不做，那中国不需要，反正我有市场，那我有经济强盛，我可以关起门来，再说了那封闭也有利于渔民，那只要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对吧？政权稳定，那么他还求什么呢？对吧？那个就是其实这个事情道理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对吧？而且这个你想想文革时候的外媒是怎么报道中国的，可能情况还会记下去更严峻，那现在看你是记者驱赶，到时候说不定就抓你一个间谍，那抓你煽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在强权面前你只有低头的份。
现在有记者在，现之前现在有记者在监狱里头啊，也已经有记者在监狱里头啊，等待审判啊，外国记者。
对呀、这就是接下去的这个我们可能要面对比较冷峻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情况。
啊，我在中国呢也有做这个外媒啊，这个新闻的这个助理的这个经验，我也做了七八年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呢，你被跟踪啊，你出北京呢被限制，因为那个时候离开北京之外的这个采访呢要得到批准，但是呢你要擅自出去的话呢，他实际上也不阻拦你，在某个意义上呢，还是能够去在某种监视下进行你的采访。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已经发展到就是说啊，你像洪秀章上来就把你的这个啊推掉啊，把你这个直播啊给你停掉啊，还有像郑州街头那种事啊，就是让你难堪啊，这种事情在我当年在北京做这个外媒的这个记者的助理的时候呢，几乎是不可想象啊。魏先生啊，你觉得在中国当下情况之下，这些记者啊，你如果要有忠告的话，我还会给你一分钟啊，应该有什么样的忠告去做这种采访？
当然，如果要决定，假定说今天要去河南做采访的话，当然事先要跟你的这个，包括像这个中国助理在内是一样，先把这个当地情况先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访问什么人。假定是说要访问的话，先不要去访问老百姓，先去访问当地的这个政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还有这个先把党的系统先搞定再说，不要自己冒冒然就跑下去。这是我能想到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能想到这个做法。我现在不是强调的就是说，这包括洪碧章，包括河南这些水灾这些民众出来，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被洗脑，包括跟你当年来对比来讲是这样子的，就是西方媒体现在变成是一个敌对势力，作为渗透中国政权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西方媒体是用来颠覆跟摧毁党跟国家领导的，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这些一大堆这些义勇军义和团都会出来帮助党跟国家来抵挡外面的势力。所以这个国际媒体就是其中一个工具。这个观念已经在大陆现在都已经到处形成了。形成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基本上就是一个目标。
好，谢谢我们的季硕明先生和魏碧洲先生参与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的讨论。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